Hello， 你好，我是康琪。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为你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来到节目的是一站式电商服务商 Store and Go。其实电商服务商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很多了，而且最近的趋势好像可以看到说，不只是单一的一种品项的服务，包括台前幕后的所有的细节，或者是幕后的在电商平台方面的一些出纳啦，或者是统计数据啦，或者是宣传等等的这些服务，有越来越多的平台都希望把这一些服务全部整合到自家旗下。那么像熟悉马来西亚的电子钱包 Touch and Go 的听众呢，听见今天的这家企业 Store and Go 的名字，应该就会有所联想，可能它也是做挺多不一样类型的服务的一家平台哦。实际上在电商平台的市场当中呢，你要做到像电子钱包这种具备各式各样的多元功能，是一份不那么简单的任务。毕竟从前台的这个品牌设计跟经营，然后到销售的推广，再到后台的比如说库存出纳、数据统计，都是一些隔行如隔山的专业。但是像 Store and Go， 他们就号称把前后台发生的一切呢都二合为一，做到为电商提供一站式服务的企业。那么对于这样的一家创立了4年，然后管理着5处仓储设施的企业来说，这样子的一个运营模式会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个压力？面对多元的这种业务内容呢？今天的嘉宾他到底又是怎么样从中取得平衡？我们马上来欢迎 Store and Go 的创办人 Tiki 郑基良，欢迎你。
嗨，你好，康琪。
因为相信听到 Store and Go 的名字，听众肯定会有联想啦。作为马来西亚人，那是不是这个名字方面就已经有透露出你们的一些主理的业务，其实不只是所谓的仓储 Store 而已？
对对对，其实 Store and Go 整个名的由来呢，就像刚才所介绍的，就是 Touch and Go 嘛。 Touch and Go 是包含多样式的一个支付平台跟额外的一些消费啊等等的一些促销。 Store and Go 也是一样，其实当初我们创立 Store and Go 的时候呢，目标也是为马来西亚品牌跟中小型企业服务，专注于在电商这个渠道。就是 Store and Go 除了提供仓储服务之外呢，我们还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包括就是你的店铺在所有的平台的设计啊、营销的策略啊、营销的方案啊，对接各大平台所谓的负责人啊，探讨整年的电子商务的整个趋势、整个发展的等等的问题，都是包含在我们的服务里面的。
可是就像我提到的嘛，开场你要做所谓的官网的设计，做市场的推广，做拓展销售等等，甚至包括这个电商背后的出纳然后仓储，这些都是一些隔行如隔山的专业。那你们是不是就等于说你要有不同范畴的这个人资的储备呢？
对对对，只是一个企业要做大呢，其实不只是创办人需要很自律跟才华，主要的是整个团队的配合。所以我们的核心团队呢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一个组合，我们有非常专业的一个工程师负责整个系统方面的一个运作，非常熟悉整个仓库的运作管理方面，非常强大的整个财务的体系，就我们财务总监是来自马来西亚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会计公司里面带务一个财务总监，跟等等的一些比如说在 marketing 方面啊跟那个销售方面呢、啊，都是来自一个专业的领域的人才加入我们，这样的话才能将整个公司部门细分化，由不同的主管去管理不同的部门，来达到最高的效果。
你会不会认为说这样子可能胃口就有点太大了？因为如果我只是做单一的项目，那我要的人才当然也是需要有一定的量，可是我就是同一个领域相关的人力资源，但是现在你是涉猎不同的领域，那这个部分难道不会面对一定的难度吗？
其实对我说，难度等于挑战，也等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商机跟机会。挑战难度是一个机会，就是因为难度越大，门槛越高，就越少竞争对手能入场在这个游戏里面，所以我们是这样一个认为。我觉得只要你将整个部门管理好，其实种种问题都能解决的。
了解，确实像 Tiki 说的，他如果是一个挑战的话，他当然也伴随着商机。
对，
所以根据 Tiki 你的观察，市场当中可能他有不少的这个电商是希望有所谓的一站式服务啦，包括前的、后的、中的一条龙的这个设计哦。可是仓储一般都是像月费计价，我租你的这个设施一个月、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然后多少钱每一个月按时缴费。但是像品牌设计它不一样哦，它可能是一次性的，我就是要一个网站，我最多就是每个月有 maintenance fee， 有一些管理费。但是设计这个部分，我的合约结束了，合作结束了，我的钱交了，那这个关系就终止了。你们的定价机制好像涉猎这两个部分，那你是怎么去设计你的定价机制的？
对，其实我们整个收费的板块或者是模块呢，其实分成几种，我们是因顾客的需求来设计，所以每次我们接新的顾客之前，我们都会跟顾客探讨一下他的业务，跟他们整个品牌或者是顾客在电商方面的一个方向，然后就对症下药。然后本身其实我们是从品牌方出身的嘛，我们在 L'Oreal 啊、Johnson & Johnson 做了十几年的一个销售方面，我们非常明白跟了解品牌的痛苦。一般上品牌呢是希望将整个费用简单化，就是越简单越好，就是他们比较容易算到他们的整个盈利的那个点嘛。所以我们呢，对于本地的客户呢，我们就按照一个 percentage 去计算，就是这个 percentage 包含你前方、终端跟后端的整个计费。比如说前端包含整个店铺的管理、设计、运营、客服等等，然后终端包括对接品牌跟平台方面的一个沟通、一个桥梁，跟后端呢就是管理整个仓储的仓配嘛，就是从入库、库存、打包、发货等等，就是以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计算模式，比如说一个百分比来去计算，这样品牌方可以比较容易的计算他们的成本，可以比较容易的将那个成本纳入他们的整个计算方面呢，也比较精准的给我们知道他们有剩余多少的一个空间，让我们将它转换回一个营销的一个活动费用，让我们去帮他们去处理整个方案。
讲到营商的话，其实接下来我又要为听众介绍你们的第三项业务，因为第一项是前端的品牌设计，第二项是后端的，可能中后端在出纳的部分，在物流运输的部分。那你其实还有所谓的直播带货，在疫情前流行起来的一个服务。
对，其实基本上呢，我们之前已经开始有尝试一些直播，在面书直播、在虾皮直播等等的一个活动嘛，在我们公司里面。那是整个直播带货呢，其实比较偏向于在华语族群里面，就是面书嘛，比如说你有卖一个，你有虾王等等的东西。然后呢，其实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就是 TikTok 正式入驻马来西亚，然后我们是身为第一批的 TikTok 合作伙伴嘛，我们就察觉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商机。我们看中国抖音的一个发展，我们再看印尼 TikTok 的一个发展，它是可以将整个电商的一个直播的一个趋势非常快速的爆发起来。甚至我们预测一样，就是在短短的四月到八月份呢，整个 TikTok 的一个流量增长非常快。然后我们也成功趁着这波风口吧，就是红利区，也将我们几个品牌做起来，而且我们也做自己的品牌，比如说我们的 S 代理是我们的一个自己穆斯林品牌，我们用这个品牌去测试，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品牌去培训我们的主播，也成功达到非常好的一个六位数的一个数据。然后呢，就以这样的经验去帮很多本土品牌跟一个韩国品牌入驻我们的服务里面，就包括直播带货、短视频、对接平台等等的服务，呈现在整个群众的眼中，这样的一个逻辑。
了解，刚才 Tiki 其实你有提到你有所谓的穆斯林族群专门为他们设计的一个品牌做一个市场的调研。
对，
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这样子我们每次做整个营销方案的时候，我们一看整个平台的用户群是属于什么类似用户群，比如说我们虾皮呢是比较年轻化， Lazada 是比较工作型的一个族群嘛，就是如果要以通俗一点的语言来说， Shopee 就等于 Watsons，然后 Lazada 就等于 Guardian， 这样我们就会非常简单的明白。然后我们会跟品牌沟通，看品牌主要的顾客群或者他们用户群是合适哪一个平台。比如说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种类，我们会主推于在 Shopee， 如果说一些比较有购买能力的一些品牌，就价格比较高一点，我们会主推于在 Lazada 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我们知道 TikTok 80% 是属于穆斯林市场，然后我们的主播、我们的短视频的团队都是以穆斯林为主， 因为只有相同的种族群，他们明白到他们的需求跟一样的频道吧，我们制作出来的产品，比如说短视频也好，我们直播的内容也好，也非常快速的符合我们的用户群的喜好，而且达到最高的转化率跟成交率。
你看哦 ，Tiki， 你自己也很掌握这个市场的门道，就是说不同的品牌它有不同的定位，它就会面向不同的族群，然后有聚焦的消费群体。可是像 Store and Go， 你们就包山包海，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们想要来涉猎的，就会变成说你有不同的领域的人才。
对，
作为一位管理者，你在这个部分会面对管理方面的难度吗？因为你肯定也有自己的专业，那面对不是你的专业的时候，那可能你底下的人员就会觉得说，虽然你是老板，但是你也没有我专业，那当然有很多事情我想要按照我的方式来，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解决你在管理方面的压力跟难度，你有什么心得？
对，其实我本身背景是来自销售行业，我们对整个仓储的一个知识几乎为零。当我们创业这间公司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想过能做这么大的一个仓储服务。我是通过学习碰钉子跟交学费嘛，然后累积了一定经验。那我觉得是一个创业家或一个企业家一定要不停地探讨，将失败成为一个很好的案例，让你从失败当中得到你要的结果，然后再加以改进。然后呢，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加入我们，其实当然他们有他们专长，我们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嘛。当然我们身为管理者，当然跟我们所谓的主管肯定有一些意见的之分，这肯定。我们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当然我们会尊重我们的主管的一个方案，让他先去测试。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方案可能没有我们的方案那么好，可是我们愿意他测试。当他测试过后呢，遇到问题过后，我们再提供另外一个方案让他去参考。这样的话呢，他对我们的整个提高的方案的那个服从的那个程度会比较高。所以我们是通过互相了解、互相沟通来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而不是按照一个传统的一个老板的心态，就是说我是老板，我说一就一，我说二就二，你要就干，要就不干嘛。所以我们公司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我们公司没有老板跟下属，我们是同事，同事之间是通过沟通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因为这个文化对整个公司的凝聚力非常非常强大，所以他们也非常乐意的去付出，去探讨一个新的模式，主要是帮公司改进，达到更加好的一个效率，来提供更好的服务质量给我们的顾客。
了解，扁平化的沟通确实很重要，尤其是当你作为一个比较新的模式，把所有的环节都整合到自己的平台的时候，你就需要有更密切的沟通和交流，看看到底哪一个板块其实才是对于公司来说应该要比较聚焦的。那么你有仓储，你有品牌经营，甚至到所谓的营销直播带货的部分，其实 Tiki 你有没有哪一个范畴，或者是哪两个是你觉得的接下来 Store and Go 会特别聚焦的？
其实 Store and Go 本身，或者说整个马来西亚或者整个世界电商最核心的一个重心点，一定要在整个仓储配送之内。比如说你的营销做得几好，你的订单出得几快，做得几多的好，当你仓储的能力跟不上你的订单增长的能力的时候，就会面对很多问题。比如说马来西亚顾客很简单嘛，我今天下单我是希望今天能达到嘛，可是往往是不能嘛。所以我们身为管理者的话，我们是尽量在我们收到订单的当天尽量处理好订单，然后呢及时将整个订单交派给第三方物流公司到我们的仓库去收件，这样一个逻辑。所以我认为重心点还是以仓储这一块，仓储这一块你有一定的基础之外，这样我们就要开始去获取不同的销售的一个渠道嘛。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 Shopee Lazada 还是一个主要的渠道，因为它是搜索电商，很多人还是喜欢到 Shopee Lazada 去找东西，因为能货比三家嘛，对不对？可是一个新的一个渠道就是短视频的一个渠道，
直播带货的部分。
对，他们不叫直播，他们叫短视频，或者是叫一个 interest， 就是
比较新媒体的推广方式。
对，新媒体的推广方式，他们喜欢看短视频，喜欢看里面内容，因为我能视觉化我看的东西，好过我在下批拉扎拉我看的是一个照片嘛。所以我觉得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平台合适不同的人群去消费而达到成交，所以我觉得重心点是以仓库为主，为辅就是你销售的不同渠道。所以我们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管理者、不同的团队，我们细分到 Shopee、Lazada 跟 TikTok 是分开不同的团队去运营，因为两个不同的平台以不同的运营的逻辑去做促销等等东西，所以我们做得非常非常细在这一块。
那根据 Tiki 你的这个观察，其实你的用户或者你的客户通常会着重在哪一个方面呢？会是你所强调的这个仓储方面、出纳的效率方面，还是你延伸出来的品牌设计的这个部分？他们是不是其实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面会有不同的需求？
肯定，因为在其实在仓储方面呢，是平台的需求非常高。平台希望我们一块发货一好，平台希望我们做24小时，平台希望我们做7天，他们是希望我们一块发货，然后他们就将那个货一块发到用户的手上。可是对一个品牌方呢，他们会专注于全方位的一个客户购买的体验，从他们开始浏览我们的店开始嘛，就是整个店的照片设计、产品资料、价格、客服、你的促销的一些所谓的活动优惠券，到他们下单过后我们回复的那个效率、发货的效率，到达顾客方面，还确保货到他们的手中是完整的，而且不能一点破烂的嘛，
不能只有快，还要完善。
就是因为这样的要求，我们也在仓储打包发货呢，我们下了很重的本钱，就是一般上我们不用普通的一个气泡膜，我们用气储袋，确保我们顾客收到货的时候他们的购物的体验是非常非常高的，他们买的一个东西来到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包装，就提升他们的整个购物体验，这样呢他会继续的在这个平台或者跟我们的店下单。
那像 Tiki 你就说我们现在消费者要求越来越挑剔，要当天下单当天就送达，你是怎么去确保说你可以用你的这个仓储的系统去达到这样的一个出纳效率呢？
主要还是整个系统的分配，因为我们目前用的是阿里巴巴的整个仓储系统，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系统，只要订单一入驻我们的系统，我们会确保在24到48小时将整个订单打包完毕，然后将按照我们的时间时效交给第三方物流，然后一般上呢，只要我们能成功交给第三方物流之外呢，他们就会确保在他们的限时里面交到顾客的手里，只要我们发货够快，我们就能减短整个物流派送的时效。比如说一般上如果你仓储需要3天发货，我们1天发货的嘛，我们就节省了2天，物流派送的整个流程也节省了2天。我们虽然不能控制物流的派送时间，可是至少我们能控制我们发货的时间。
其实就像 Tiki 刚才有这样子去划分你的整个流程，仓储跟出纳其实是在中间的部分，那货运物流其实你放在后端的部分。那你刚才其实也有提到一个问题是说，的确我们可以用一天发货，那你就节省了2天的发货时间，那么可能在货运物流的部分是不是也可能会提高2天的这个效率，但是你不能控制。那作为这个最后一里路，是不是你接下来也想要去涉足的部分，货运物流会是 Store & Go 接下来要面向的一个板块吗？
我们可能不会直接参与这一个板块，可能会通过一个配合的模式。比如说我们目前发现东马跟西马的一个分别嘛，就是东马的顾客群要买货的话，一般上仓库都会在西马嘛，所以整个派送时效可能达到7到14天，而且物流非常非常贵。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虽然不能去缩短物流派送时间，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货搬到我们顾客的旁边。比如说我们可能接下来会将仓库开拓在东马，可能在沙巴沙拉瓦，只要将我们的仓库开拓在东马的话，我们就能降低整个东马的派送时效，达到更高的一个服务效率。
所以其实还是从仓储的部分去拓展你的规模。
对，
了解。其实这样子谈下来哦， Tiki 好像是一个蛮掌握各方面数据的，你的货运物流要多少天，从某一个点送到哪一个点啊，又需要多长的时间。那对于现在我们讲科技时代，包括像电商平台，所有的科技都数码化了，然后越来越先进，其实包括像一些数据跟后台流量的解析，对于线上零售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接下来 Store & Go 在这个部分有所规划吗？
我们刚刚聘请的一个所谓的数据分析啊，然后刚刚开始测试，比如说我们可以非常精准的区分我们仓储所包的包裹派送到什么州属的顾客，这样的一个规分。基本上如果我们能将整个数据细分化的话，比如说 Oxford 一个品牌嘛，他如果打算从线上转去线下的话，通过我们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很精准的告诉品牌方你的顾客群主要哪个州属、哪一个镇、哪一个地区，
甚至哪一条街道。
对， 那样的话呢，如果品牌方会开线下店，他们专注于那一个顾客群的话呢，这样他们开店的成功率是非常非常高。这个数据其实可以引导线上跟线下一起配合。很多人说就是线上电商会慢慢的取代线下渠道，其实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线上跟线下它是必须互相配合，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那其实除了线上线下配合以外，我还蛮好奇的，这些后台的流量数据其实对于线上业务的拓展它会有怎样的额外的加分项的帮助吗？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是多方面的一个顾客服务嘛，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顾客群，其实我们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探讨其实在我们的整个数据里面，到底我们这个顾客呢是在我们哪个店买过什么货，然后呢他的第二次回购是大概多久时间。比如说他买一个洗脸霜，就我们可以探讨诶，这个顾客到底他是在多久时间回购。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洗脸霜大概只能用4到6个星期嘛，这样我们可以测试到底这个顾客4到6个星期有没有到我们相关的店重新购买，这样如果没有的话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他已经转去其他品牌或者是其他店采购。如果有的话，我们能精准算到，哦，如果他是6个星期会购买的话，我们可能会说诶，我们可能在第5个星期我们可以发一些优惠券给他，让他重新在我们的店二次采购，这样的能提高那个顾客的转化率跟顾客的忠诚度。
所以其实它也可以很直接的让你去判断说你要怎么去做市场的推广，还有所谓的营销的这个部分的策略。
对对对。
那接下来回到 Store and Go 的部分好了，有出海的打算吗？
其实很多顾客问我们，就是在马来西亚虽然说我们做的比较成熟一点，我们明年计划呢就是开拓印尼这个市场，在未来5年内我们会入驻这个东南亚。一就是自己去不同的国家设立仓库自营，第二个渠道呢是可能跟当地每个国家的一个相同的合作伙伴进行一个联营的模式。所以我们还在探讨自营模式是比较合适还是联营模式比较合适，看哪个会比较快速的壮大整个 Store and Go 在整个东南亚的模块。
这里可能也要延伸问一下，为什么是印尼呢？因为按照亚洲的市场来看，当然中国的电商市场是相对饱和了，可能竞争就会比较激烈，但是我们还有印度，其实菲律宾的市场也蛮大的，包括泰国，甚至只有一条桥的距离的新加坡，
对，
其实都是蛮大的发展中的市场，为什么偏偏会是印尼？
对，新加坡是非常简单，其实新加坡其实我们本身在柔佛州也是开了一个仓库，主要呢其实是服务新加坡的顾客。我们也跟 Lazada 开始探讨如何将他们顾客群引流到我们柔佛的仓库，然后达到我们柔佛做仓储的派送，然后由 Lazada 官方的物流将那个包裹派送到新加坡的顾客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新加坡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相对比为什么印尼，第一，印尼的人口的数量是马来西亚的10倍。第二呢，我觉得整个马来西亚的文化喜好对我们的族群的比率相对比跟印尼比较相似，所以说印尼是我们测试的一个海外的一个市场。如果印尼整个市场打通的话，其实在泰国、在菲律宾、在越南甚至在巴基斯坦我们也有相对比的一个资源，就是快速的是将那个印尼的一个仓储的模式复制到其他国家里面。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印尼的市场基本上它跟我国马来西亚的市场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对对，
我相信也是按照印尼近几年的这些蓬勃的发展，它会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新的一个市场。那今天也非常谢谢 Store and Go 的创办人 Tiki 郑基良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想是整合式的一个新趋势的相关的业务，因为接下来我相信就像 Tiki 说的，它是线上结合线下的一个时代，所以你会有各种元素跟环节需要统合在一起，统一为你的客户去服务的一个趋势跟新时代。谢谢 Tiki。
谢谢 Kanti。
开门见商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最新版本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个星期二至星期四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以及 LinkedIn。 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